上帝天父，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母亲父亲，主要就是要延伸你的爱，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又透过我们人的这种的关系，才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爱有多么的伟大。所以感谢赞美你对我们这样的爱，你虽然施行审判，但是你也是一个包裹医治安慰的神。我们希望能够从以赛亚书看到，不是你的孽路，看到是你慈爱的背后。主啊，愿你来借着这个的以赛亚书，帮我们摸着你为父为母之心。我们向你这样祈求，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从这个第八课已经都是跟那个进程哈有点已经有出入了，但是不管哈，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要就是讲这个40到48章哈。那如果这个图表哈，你每次都会看到这个图表。那上一次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从 Cindy 跟大家分享是36到39章那一段的历史插曲哈，历史插曲。那今天呢，从这个历史插曲之后呢，我们要回到这一个以赛亚书的很清楚的第二个大段落。这个大段落呢叫做安慰之书啊，是一直从40章讲到末了。我说这个其实有点相比新约，因为它是27章啊，27章就相比这个新约的这个27卷书。然后呢这一部分也可以分成三小段的，所以从40到48是一个段落，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讲完。然后49到57一个段落，然后58到66也是个段落。这个三个段落是怎么来分的呢？头一部分主要是讲到神是独一的神啊，所以特别讲到耶和华，或是说是讲到说那些百姓预言他们要归回。第二部分呢，主要针对的焦点是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那个弥赛亚啊，所以我们叫做神仆。那一段时间主要是讲说一个重建，归回之后呢有很多的东西啊，信仰方面呢 要重建。然后最后一部分呢是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那个新的时代有新天新地，有什么兴旺，有什么荣耀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其实无论你是用哪一个这个主题，基本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三个段落。更重要是它三个段落是有三位一体的结构。好，那你看到每一段结束的时候都有一句话，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那个焦点在那个恶人。就换句话说，神安慰那些人说，你现在受苦，你现在受责罚，你现在是有很多的悲惨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有一天这个会过去的，因为那些对付你的恶人终不得平安啊，所以神的审判也会临到那些逼迫你的人。所以呢你看到哈，每一个段落结束啊，48章以后说了这样的话，57章以后说了这样的话，然后甚至到66章啊，就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因为他们指那个恶人的虫是不死的。所以那个又把这个恶人的那个结局这样提出来。所以为什么很多解经家就以这三个重复的这个的的句子来把它分成三大段。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里面来去看了，了解一下那个背景哈。我们再提醒大家，当时两个比较受威胁他们的王国，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波斯。但是当这个以赛亚故事发生，特别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历史插曲的时候，其实真正威胁他们的是谁啊？是巴比伦。OK， 是巴比伦。OK， 那巴比伦是主前586年灭了犹大国，就正如亚述在主前722年灭了这个北国以色列。所以这个北国老早都没有了，但是上帝因为跟大卫的那个立约，让这个南国还存留多100多年。所以啊，后来这个巴比伦一个新的这一个的势力起来，就把巴比伦灭了。所以虽然这个在以赛亚那边讲哈，那个政治的威胁是巴比伦，可是呢他提到当时世界领袖就居然把古列提出来。那古列我们知道是更后期把这个巴比伦吞灭的人。所以为什么军事的威胁是巴比伦，但是 提到这个世界里面要做头的要统领这个世界是波斯呢，是因为波斯在541年把巴比伦被吞了。所以为什么只是预言，就是说早他还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已经是连人带民的把波斯古列提出来。那我们知道其实波斯最早的时候呢，波斯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并吞了马代，然后并吞了马代变成是马代波斯，然后马代波斯之后又把那个巴比伦给吞了。那巴比伦本身已经把耶路撒冷给吞了，这个咖啡色一带通常你一定把一个国吞了，说他的附庸国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改朝换代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以赛亚书跟那个新约一种的对称啊，对称。因为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哈，就提到说这个有人就是有一个先锋出来说修平主的路。这个人呢让我们想起谁呢？施洗约翰。所以为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施洗约翰就出现了？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很工整的一个对比。然后呢到了另外第二段49章啊，我们说是那个是论仆人，那边呢就开始讲到这个仆人所受的苦，他以公义来治理国。所以其实呢有一点就好像是描述什么基督的生平，所以那一段讲的那些仆人之歌可以相对是什么福音书，因为福音书都讲耶稣的生平。然后呢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那个圣灵的工作，那个荣耀的国度。那边讲到新天新地，其实就很像启示录，那边讲到说将来人子要降临的时候那种的那个光景，是不是？所以觉得说其实为什么人家就称这个以赛亚是福音中的福音是书也是这个这救恩的书卷。那其实因为他的那个这个排列是我相信有圣灵的引导跟有这个神的保守在里面。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所着重是头一部分40到48章，这个核心的信息是讲到他们要归回从巴比伦归回。那其实主要第一个他提到说神要预言一件大事，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就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其实这个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很干旱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或回归到这个的以色列地。然后当时被掳国归回的虽然没有发生，但是神已经预告了。神的预告是证明一个事情，就是他说的算，所以他就是独一的真神。那偶像没办法做出这件事情谁做成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也是末后的。Okay? 所以上帝这个阿拉法，上帝是 Omega。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的里面，开始看头的两章。这边先讲到说耶和华的伟大，他怎么来安慰百姓呢？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你看这个字就会反复出现，所以为什么后边第二部分以赛亚书叫做安慰之书，前面那个叫做什么书啊？审判之书。所以因为比较多的安慰的话是在这一部分就出现。什么叫做安慰呢？安慰的原文就是深呼吸。就好像你知道看到有些人呢在那边很惊慌的时候有点的歇斯底里，有点失控的时候，他说 take a deep breath take a deep breath。 为什么要深呼吸？放松。怎么可以放松呢？因为安慰就要来了。 It's okay, it's not as bad、okay? 不是你想象那么坏的，可以的，可以解决的。解咒的方法快来了，救兵快来了，深呼吸。所以当一个人深呼吸的时候，就是他的一个疏解，就是他为例。 OK,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在神面前要学习。所以为什么要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因为当你很紧张那边很忙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深呼吸的。我们看到深呼吸最好的时候是观察什么呢？ baby 小孩睡觉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是用腹部，所以我们说叫唱歌的时候要学小孩子， 我们平常大人什么呢？都是用胸腔，这种的呼吸是很浅的，出来马上不够要再吸的。但是如果你一口气吸到丹田，那你就可以很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吐出来。深呼吸就是安慰。为什么安慰呢？上帝说因为你们的罪蒙赦免了，第二节。然后呢就讲到说有一个先锋出来开始讲话，所以他要派使者修平道路，大小山冈高高低低七七曲曲的都要削平。削平啊，削平什么意思呢？谦卑。今天的人个性太硬了，我们人太强了，因为我们整个的环境都培养出要自力更生，所以我们的人其实是挺骄傲的。上帝就对付我们的骄傲。你支持你的健康，你支持你的工作，你支持你的经验啊，你什么？上帝就通通把这些全部都要拿掉，就让你知道，你不过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什么东西需要上帝来修平的呢？时间、面子、偏见、冷漠、自我。上帝说我都要削平，你所依靠的东西我都要去砍啊。所以我们小心哦，那些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啊很什么东西，有一天也是上帝里面用它来教训我们的。那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任务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邀请人来教会查经讲道啊，我们跟他做辅导啊，跟他祷告，就是要让他看出他生命当中里面有什么削平的事情。我跟大家讲过，上一次讲那个信徒跟门徒的这个信息，我讲过我跟黄霞都有个共识，当一个人来教会里面他要求帮助，当他如果信主以为是得帮助，结果他的没有照着他的得到他的帮助，或是帮助得了之后他不需要，暂时不需要需要帮助，他不会信，他不会来的。但是一个人呢，他知道自己有罪，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每天都需要对付，他这个人的信仰是很真实的，因为他觉得说他不可以离开主的。但是有些人他只要得帮助，所以他要么得到他帮助，要么他觉得上帝使他失望得不到帮助，他就根本就不要来了啦，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得帮助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认清自己的罪性，自己的问题怎么产生，工作上面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跟儿女的问题，这种的问题、那种的问题，那这个人就会要常常到主的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人生要削平，这是教会的任务。所以为什么教会花那么多时间里面做这种教会的生活，就是告诉你说你今天来了，上帝又有什么东西要削平你的。好，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一切痛苦及恶势力很快会过去，为神的应许永远长存。今天讲的说我们要浸泡在好，我提醒我们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过去的，只有遵行神的话，约翰一书也是这样说，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啊，永远的东西我们最向往的，你其实花钱呢都是买永远，你世界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短的，所以你要你的保险要买长一点点啊，他那个 warranty 要长一点点，都要加钱。为什么？因为你都怕它不够长、okay? 所以世界里面长久的东西就是只有上帝那边拿到的。然后他在西安里面报信说，看啊你们的神，看啊你们的神、okay? 那这个写这个Hiding Place 这个的彭赫利、啊、这个 Corrie ten Boom， 他就是在那个波兰里面啊，因为收藏了一些的犹太人，所以呢家里面就被拉去那个集中营呢，姐姐爸爸家人都死在集中营，他后来活存下来了。那他有一句名言，他说 Look at others and be distressed, look at yourself and be depressed, but look to God and you'll be blessed。 今天我们看到周围的人，你攀比一下他做了什么，他有什么你还这样，那你就心里面就很多压力，很多压力，那你其实就是很 discouraged 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你不用了，我们已经太惯性灌输给我们小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会自己给自己压力，因为他已经成型了习惯，说他要得什么，父母希望他得什么，他该 该得什么，他所以他从小哈，你就算叫他放松一点，他也不太会放松，因为他整个生活里面就是绷得很紧的，所以他就很 distress， 然后 distress 的人是很 depressed 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有所谓的伤自己，你有时候小心哦，看看呢，你牵开一下，诶，怎么女儿的腿上里面那么多的这个东西，你知道有时候他生气啊，他对你发不出来啊，他就要去自残啊。我今天早上就有人跟我说，又在 Facebook 里面看到哪个人很 depressed， 年轻人，我心里面很难过。我们现在年轻人如果比起我们啊，你说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啊？你整天说你比起我啊你就幸福了，他不觉得幸福，幸福是你说的，他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他不幸福啊？他因为从别人他承受到是你没有想象的压力，你那一代有你的压力，这一代有他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把他们的关系仰望在神面前，今天是自残，明天就是自杀，因为他知道你是不会了解他，你也不会同情他。大人的膀臂，牧羊人的膀臂，在十到十一节里面这样讲。那我们知道膀臂是什么啊？父亲的膀臂跟母亲的膀臂不一样的，对吗？母亲的膀臂是用来做什么的？爸爸的膀臂呢？所以这个是大能者的膀臂，牧羊人的膀臂。OK， 所以里面呢、两个膀臂。啊，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常常担心我们这些人呢，对神不够信任了。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谁人不可以从我的手里面把你们夺去？只管夺去，谁也不可能从上帝的父里面把你们夺去。耶稣的手都怕你不够了，他把天父的手搬出来呀、搬出来。我们去的圣经常常是这个样子的，就怕一只膀臂你不够相信，他说给你两只膀臂看看。所以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稳妥，这个膀臂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所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们叫杖有杖责打，对吗？这作用。肝是什么？肝是去引导。所以我们发现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呢、神受到神的责罚，但是惩戒，但是同时也是得到神的安慰，神的供应。所以其实我们是很蒙福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所以他说报好信息的人啊，所以在这第九节那边说啊，因为神的安慰要来了，你的罪要得赦免了，你们要归回了。今天教会里面一个责任就是领受同样的使命，我们就是在那边报好信息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讲了那个是，如果要跟人家谈说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常常带他们就是读以赛亚书这一段，因为这里面透过就讲到说上帝是独一的神。很多人说哎呀上帝不是也是其中一个神呢？错了，只有上帝是神，其他都不是神。好，我们会慢慢讲下去啊。因为首先要提到说上帝是自然界的主宰，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人呢、拜就是拜自然界，对吗？看到这个树就拜这个树精，看到石头拜石头啊，月就月神，太阳就太阳神。今天的人把这一种啊超过他们的，特别是农业社会，专门是拜这种东西啊，拜一个自然界。上帝说，连自然界都是他创造的。然后呢，神坐在大地球大圈之上，二十二节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读圣经啊，都要提，因为在哥白尼还没有发现地球是圆的两千多年之前呢、以赛亚已经启示科学事实，就是地球是圆的。好，所以这一句话的话，就刚才说圣经不一定是跟科学有冲突的，圣经很多时候呢是超越科学的啊，科学只可以在它这个自然现象里面做些解释，但是呢上帝也可以呢加速这个事情的发生。上句上一次礼拜，上个礼拜我姐就说叫日头停住，叫那个日影倒退十步，这些都是自然，上帝可以干预自然，对吗？所以其实上帝的这个圣经的话，我觉得说不是跟圣经有冲突，神 圣经的话是超越圣经。好，那所以我们知道那边也是就是要表达神，描绘神的智慧，就是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斧口量窗天，用升斗升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等等。他就是说谁真的可以用这些的量器去量呢？意思说不可以的，意思说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了。换句话说，神的创造是太雄伟，他博大了，没有人可以做。所以我觉得说科学不是万能的，因为科学的发明跟研究是要科学器材。请问科学器材谁造的？人嘛。所以人的科学只是可以走到他能够测验那种仪器那个顶端就停，对吗？以前只看到的显微镜只可以看到这样，现在那种超能看到，以前的望远镜只看到这样，后来的望远镜可以看到那样，那你除非做一个更厉害的望远镜看得看得更远。所以那个仪器是人造出来的，你的这个对这个宇宙的探测那个的限度就是你所做的那个仪器的限度，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这个仪器探测不了的东西不存在，因为你的仪器只到了这一步。所以人为什么会相信科学超越神呢？不可能啊。所以这些就是告诉你说，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一宙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宽，对吗？啊，斧口我们知道是什么呢？就是那我的手比较短哈，有些人手比较长，所以那个斧口比较长。就是说圣经里面就是说怎么去量东西啊，我们看到老人家有时候没有尺，就这边量布啊，看到这样就凉了哈，这个叫斧口。 OK， 所以其实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上帝的伟大是超越人的智慧。好，那除了他是自然界的创造主，他是更是历史的主宰。好，说信靠他的人得利。 OK， 所以呢上帝掌管那个君王的兴与衰。好，所以今天上帝好像我们知道上帝预言这个巴比伦这个伯沙撒哈，他可以一夜之间呢就被消灭，然后就被另外一个国来代替了，一夜之间哦。所以你不要说你可能今天是做皇帝，明天起来是别人做皇帝了。所以上帝的这种的事情实在是在历史上面很多哈，我们不用特别要讲。但是他说这一句话是金句，典型的，对吗？我们大家都会背的吧，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必不缺乏。还有很多诗歌，哈，这样子。那我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就是永不疲倦。那你要想多听的了解的话，你回去听那篇的信息。那今天呢，把一些重点给大家抓出来。我们怎么在神面前重新得力？我们今天都是累死了。我们睡个懒觉要爬起来很辛苦啊。我一天呢，我一个礼拜干那么活，然后我们晚也是很拼命的。我们晚也是很拼的。每一个时间都算得准准的。刚刚晚我以前呢有一些家庭露深夜开车。我说为什么深夜开？因为我们刚开到第四年的时候他刚刚开门。那我说你不用睡就可以进去里面玩，他说是啊。说那个不是度假，那个是怎么？那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了哈。所以有人是这个样子，他说充分利用，这样子可以少请一天假，值得吗？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怎么得利啊？本来这个度假是要得利的，我又不觉得我赚了累死了吧？回来之后，那我想想我的朋友呢，他一家，他说你们去哪里度假？可能往南面嘛。我说南面很多啊，你要往南，也许反正呢就走着朝看着办。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好啊，很舒服啊。那我说你去哪里？没有，我们就看到哪个海滩很好，我们在那边走一走啊，坐在那里。然后我说老美真的是会享受生命，就是我们老中看不开，我们花很多的钱啊，怎么能那个？那我们以为说我们就是，我告诉你，我们疯了啊！所以呢，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所以晚回来还更疲倦。所以呢，又利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在那边发呆休息，来去养足精神呢。我觉得这样对公司的老板也不公平吧，对吗？哈 ，OK。为什么说我们是鹰，不说我们是麻雀？你看过麻雀怎么飞吗？每分钟都不停，我们就像麻雀。所以为什么所罗门说 哎呀，麻雀上流的养活，他看到麻雀挺忙的啊，你不觉得我们就是麻雀吗？但是如果你看到鹰怎么飞的，你会羡慕麻雀那种忙碌吗？它基本上面呢，翼下风，有一首歌啊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它这个翅膀一伸张起来，那个风就往它的底下，飞机就是这样起飞的，对吗？风在它下面就把它乘风啊，这样我觉得啊，这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果你稍微注意看，你发现这个次序有点奇怪哦。什么叫等候呢？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是积极的盼望。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等候太消极了吧，啊，我就等吗？我就死等吗？我就等死吗？那种感觉 No 你等的当中做什么是很重要的。有些人等等里面的哭哭啼啼啦，然后整天去埋怨啦，我命真苦啊，上帝对我这样这样啊，为什么医生会诊断错误啦，为什么这个单言呢，好多好多，劝都劝不了。有些就说我预备好了，预备好什么？等死。所以为什么要你去看那个西西家，他不是这样吗？他这脸朝着墙壁，对吧？就什么等死。等啊，是不住祷告，等的时候敬拜上帝，等的时候敬敬神。因为上帝岂是医治你的身体，上帝要先医治你想要得医治那个心。上帝想要医治你的心灵，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你要修复这个关系。你跟你周围的人的关系都不好，人家照顾你很痛苦。你没有想到说这种是医治，比把你身体抑制了更重要。等候的就重新得力。什么叫重新得力？那英文是 renew， 其实这个翻译并不是很好。如果照原文的意思哈，重新得力是兑换 exchange。 这个有点跟我们一般的思想不太一样。兑换什么呢？上帝说你老旧的东西不交出来，新的东西就不能够给你。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叫我们在那个时候，上帝说你要什么不放手的，你放手啊，你放手我就把平安给你，你愿意交托我就把力量给你，你愿意这样我就把盼望给你。但是我们不是，上帝说要交换，这个交换很重要啊。圣经说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什么你要对付，要除去，要砍掉那新的东西。如果你这个里面，这个盒子里面还有很多发霉臭的现有的东西，你会把新的东西加进去吗？不会的嘛。所以我们就像电池充电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电池啊，有时候要叫你放电，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老是这样去充充充，它是永远充不饱、充不满的。所以说，让它全部放电，那你全部就可以充的100%。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我们继续生活上面的东西都可以看到，为什么在属灵上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领受呢？然后他说上腾，就是飞，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我说这个是一个 reverse order， 因为我们知道啊，当初的时候呢，小孩子是先学会走，然后呢才学会跑，厉害的时候呢就飞了，对吗？有毛有翼就飞走了，都不留在家了，对吗？ OK， 但是呢，你为什么他叫我们得力的时候，那个方向是这样反过来，先想到说飞，然后可以跑，然后可以走，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那后来呢，我从一个人身上里面他的一个解释就蛮好的，得到一个启示，就是 William Carey。 我们知道 William Carey 在印度里面的一个宣教师，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在每天各种压力底下长期行走，这个叫做 stamina， 承受力，比在突发的时间我们突然一下可以一飞冲天更困难。我们今天人呢、啊、就是可以啊、为了明天考试挑灯夜战，背背背背背，好，明天考了100分，可以。但是长期叫你做同样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这样你就算很软弱很辛苦，你就很多很不方便，但是你继续，这种长期看淡是很难的。今天人啊所要的那种的能力，就是啪你给我一个突然之间，好像突然间打了一个肾上素，是什么，我马上可以应付这个 project， 那、啊、做好了，然后最后垮了死在那里的，这样哈。跟那些就是每天很忠心殷勤，从来不放弃，一直这样的一直做，我告诉你，那个才是一个勇士。那个一下剑刹那一下，那个并不什么了不起，很多人都可以。就像马拉松的选手，讲的不是你可以跑多快，讲就是什么，跑多久。生命啊，不是短跑，人生的生命是长跑。这个长跑不是看你有多厉害，跑得多快啊！你看我30岁就可以做到 CEO 的呢。好，那你看我18岁就大学毕业，不是那个快，你撑多久？你可以做多久？你可以一直做，不发怨言，你可以一直做，有耐心，你一直做都不会越来越退步。我告诉你，那个是很重要。我们看到今天年长的跟年轻人没得比啦，对吗？所有的速度又不够你快，脑筋又不够你灵活，然后那个体力也不如你，什么怎么？可是啊，这些的人，他所能够持守、坚持下去的，其实啊，比年轻人更 tough。所以我们的年长人呢，其实有他们给我们一种的笃定。他们头发都白了，是给我们看到说你承受这些压力什么，他们经过战乱，他们经过饥饿，他们没有你那么学问，他们很多机会都没有，但是把你养得那么大。今天你们小孩子还那边还自己以为读个书拿 A 还了不起呢，你了不起个什么？所以怎么样飞得更高，怎么样跑得更快，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远啊？这个让我想到说，就是 Olympic 的 model， 它的座右铭就是 higher, faster and stronger。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里面应该有的目标和体会。好，那他继续下去讲到说，上帝是预知掌管未来的。那特别他提到他要兴起一个人，哇，这人是谁呢？古列啊，你看古列是什么时候的人？你看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人？你看一个年份，你要知道了。说圣经是厉害。当时我说哈、啊，军事势力是巴比伦，但是呢，所提到从东方兴起那个人不是指这个巴比伦，从北方兴起一人，从日出之地兴起一人，那个是指波斯的古列，因为我们说了他是在几十年，大概40-50年之后，就把巴比伦给吞了。然后波斯是在这个东北方，那就很奇怪，波斯也是拜偶像的，波斯有他自己的王，但是上帝能够用不信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今天人常常有私心，包括我们基督徒，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为上帝做的，不是。啊，可能我们自己是要打球。如果啊，你不能够从这个好好打球当中里面知道是神给你的恩典呢、啊，你那个打球也没有什么用，你是为你自己打的。我们的小孩子整天鼓励他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好好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如果他不是为上帝做的，他将来的话只会骄傲。他将来那方面成就，不一定等于说他爱神。今天还整天要叮咛他去教会，不然他不去。为什么？因为他都不是为上帝做的，他为的是输不起，他为了不能够比别人差，他为了父母就从小灌输他这个价值观，好胜，别的原因他不是为上帝。那我告诉你，他所有的成就都不荣耀神，只有为上帝做的才能够荣耀神。 不为上帝做，为自己做的，只有荣耀自己。那好像耶稣已经讲过，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他已经得到他自己的那个赏赐，他要做给人看嘛，说你已经得到了，你得到就是人的称许，但是你得不到神的称许。所以鼓励可能不是为上帝来，他的政策可能是比巴比伦的铁腕手段比较松，让你可以回去，你不作乱回去 OK。 可是呢，就算神感动他，他会做，他也许可能是他的政策，但是他所做的东西，上帝可以利用他这个心来成就历史上面的一些预言。以赛亚在古列出生之前一个世纪，就连人带名的把他提起来，说为什么以赛亚书其中我讲概论的时候，有人批评以赛亚书后半段是不是他写的，是另外人写的，或说以赛亚书分隔好几个作者，因为他说怎么可能一个找那么多年的人可以写出后面一个人呢？他不是说波士有一个王，他把古列这个字都提出来。论古列说44:28，他是我的牧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使列国享福在他面前。45:1。好，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图表，你就知道哈，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被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犁，恍惚摇将喘泥一样。所以呢，这个是波斯，波斯先吞了马大，后来。波斯马代就把这个的巴比伦给吞灭了。好，所以这个地图让你稍微知道巴勒斯坦地在这块。好，然后呢讲到那些选民，然后呢那边就用了一个字哈，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王寿忠在我们当中里面讲到，也讲过这一段话，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从事实上帝好像贬了我们哈，我们自己看得挺高的哈，但是圣经里面连诗篇都说我只不过是一条虫。大家都看过虫是吗？一看到虫的话想着做什么，要么就尖叫，要么就跑掉，要么就想踩死它，对吗？我们对到虫那种自然反应是这个样子，那种软趴趴的东西在那边呀呀呀很好 OK。 我们就像虫一样的一脚就给你踩死了，对吗？所以啊，我们人的本相，所以有诗歌说造我本相，所以你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上帝看你像一条虫，不是一条龙 OK。 我可怜，我可真，我软弱，我被践踏。所以其实在那些受苦的那些以色列哈，在万国里面抛来抛去，甚至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对犹太人大屠杀，你就知道这那个时候你才真的想了说，人的生命不值钱啊，很贱啊，人像虫，虫也代表我像奴隶被卖哈。那奴隶的话呢是要赎的，除非什么？除非有个救赎者出面。但是这个救赎者本身不能够欠债啊，为什么只有耶稣可以拯救人呢？如果耶稣也是有犯罪的，那他顶多最后是为自己的罪钉十字架，但是因为他是无罪，他是才可以为全人类来钉十字架。所以按照摩西的律法哈，只有近亲啊，最跟你最相近的人才可以有这个有权赎身的。所以耶稣是我们长兄，对吗？所以他是有资格是担当我们人的这种的罪债。然后呢上帝就开始呢就想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就像那些假的偶像那些神明来挑战了。那我自己就看到这一段时候，我觉得很滑稽。真神造人，人造假神。如果你看那个第七节哈，你看那个这边的形容是很精彩的。今天讲到说他们呢，一些汉的人呢怎么去雕刻，他们呢在那边呢怎么用银匠木匠给他涂金，你就觉得说你今天我们来看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无聊啊。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41:6，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勉励打毡的，轮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纹，免得偶像动摇。所以你很难想象今天怎么人会去拜一个自己造出来的一个神呢？你想到说这个是 跟我们现在文明人的读过书的人都有违背，可是人拜起来呀、啊，是不理智的。偶像是眼是我们眼瞎，你本来是一个很智慧很聪明的人，居然拜起偶像来，你觉得是多可笑的事情。那、啊、很奇怪，因为偶像是蒙骗人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各自供的偶像，耶和华对假神说，只是我们将来不要遇到的事情，说明先前是什么事情，后面事情的结局什么，你能够说得出来才知道你是真神。换句话说，这个真神其中一个的分水岭怎么能够鉴别，就是可以说预言吗？那个预言可以说得那么准确吗？所以为什么以赛亚说讲到那个弥赛亚的一切的遭遇，哇，对照起来哇，几十处差不多将近六十处都能够应验，你就觉得说这才是真的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因为只有真神才能说出准确的预言。然后说到预言，下面跟着就是仆人的预言啊，仆人的预言啊。所以呢我们接下去啊，真神假拜，假神真拜，这个是袁志明讲的。那我觉得说好像套用他一句话啊，我们今天哈、啊、他其实也讥笑我们基督徒了，就是说耶和华是真的神，但是呢我们就好像是去随便敷衍他，不把他当成什么一码事情，喜欢就来，睡个懒就不来，然后那有事忙了又不来，就是我们把这个神好像当着庙里面呢我有空就给你烧个香啊，我无事不会麻烦你的，就把一个真的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去敬拜。可是呢哇，那些假的无论是财富啦，你的名誉啦，你的地位，哇哇，每天那么认真哈，风雨不改的就去做，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好，这个下来就是讲这个仆人的预言哈，所以呢就开始所谓的仆人之诗。那下一次呢那一段会多一点解释这个仆人之诗哈，今天稍微就是这样带过一下哈。那因为有四首仆人之诗 ,OK, 那我们现在这一段所读的是头一首仆人之诗。那我们大家做仆人最基本的条件或者要求是什么啊？忠心顺服，不顺服的人你请，那你如果你做个 manager, 你知道下面的人不顺服，那么不然气得透血对吗？ OK, 那个忠心今天不喜欢就打量来 sick leave, 这个什么 project 叫不出来，你请。还有呢，忠心顺服，谦卑对吗？如果那给你见面好像呢给你抬杠的，那你觉得也很难。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一想到仆人啊，我们的脑筋里面就浮现了一些的这些图片 ,OK? 基本上面就夹于这三个。好，那我们来看呢这个他怎么形容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先提到他的谦卑。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上党。直到地上设立他的公义，海岛都得到他的训诲。这段话我们当中里面也是金句了哈，常常背啊，压山的芦苇，江残的灯火。那这个是形容出他什么呢？是个安静隐藏的人，是一个温柔怜悯的人，是个正直坚毅的人，是一个尽忠到底的人。好，所以这么几节圣经就把这个仆人耶稣啊，这个就描绘出来。然后的确你在圣经里面看耶稣的生平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容。然后他特别提到他是做众民的中保，在做外邦人的光。 OK, 中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跟人之间里面的一个桥梁，把人搭到神面前去，把神介绍启示给人啊，外邦人的光就是说他去到哪里就要驱走黑暗，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所以呢他是圣洁的，他出来就让人家知道自己是有罪不配，就是外邦人的光。好，然后接下来呢他是邀请所有的众海岛跟他一同来唱歌。他说航岛的所有的其上的居民都要唱耶和华的新歌啊，全地都要赞美，旷野和城邑啊，基达居住的地处都要扬声，希拉的居民都要欢呼，在山顶上呐喊啊。所以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说全地都要赞美神了。那特别提到这个基达跟希拉，我就跟你说一下，希拉啊，撒拉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那个彼得拉，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俄巴 迪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个今天的月坛哈、啊，那个以东那个地方，那边是悬崖峭壁哈、啊，所以那些人呢是躲藏在那边生活的。然后呢，基达是属于沙漠的游民，就是说连这一些啊住在那么困难地方的人都要啊。跟海岛的那些人一同来高声欢呼，所以从海直到山峭壁都要来颂赞神。好，这个我要使大山小山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会枯干。那所以神这边方面我讲了说哈，就说要荒岛开路，沙漠开江河，其实就讲说神要预备一个道路，让那些被掳的百姓可以归回。所以最主要的话他提到的是这方面的预言。好，然后呢，但是呢他在这个提醒的当中里面也先来责备哈一下哈那个选民，虽然是一个安慰之书啊，但是呢有时候他也有两句那个责备的话也冒出来了。他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你看见许多的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请留心听，以防将来呢。我有时候我领这些培灵会的时候都会用，因为有些歌是从这一段来写的，求你开我的耳开我的眼，那我们诗歌里面都有讲，那其实也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属灵的眼瞎啊。有些人他看圣经他是有自己的有色眼睛去看，所以他是看不懂。有些人听到你听到很感动，他听到是没有感动，一点就觉得这说什么话，哎，我听不进去。因为他是带着一个没有属灵，就好像我跟大家解释说，像收音机怎么能够收到那个电台的广播呢？他要调那个台播。我们很多人呢，他收不到神的信号，是因为他没有台播，他是不接的。直到圣灵开了他的窍，心中里面啊频率对好了，哎，那个声音就会听到了。所以 The eyes are useless when the mind is blind。 所以为什么有眼还是看不见，因为那个瞎是属灵的瞎，不是肉体的瞎。为什么听到但是听不见，是因为你是属灵的耳聋。后面讲救赎哈，那特别讲到救恩救主涂抹得救，那这些话出现很多次，所以在这几章圣经里面哈，你就可以看到。然后我从那个救恩救主涂抹得救讲到这个神的救赎，神对我们罪的那种的赦免，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人都要找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讲究我们的事业的成就，我们孩子们的学业成就，为什么？其实只一个事情，我们要找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要跟自己说，要肯定我究竟这个人厉害不厉害，我能不能干，我有没有贡献，别人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我们都是要靠一些的事情来肯定，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 performance 高估自己，一切事情做得顺利， project 很容易简单，公司里面也觉得很称赞你，哇 everything was superman， 你觉得世界里面有什么难倒我的，但是明天做不好了，老板开始给你一个警告了，等等等等了，或说那小孩子 I hate you， 然后老婆告诉你说你都没回用了什么什么的，你就觉得好，又低估自己了，好像觉得说 I cannot do anything。 所以我们这价值观是浮定的，如果我们都是靠外面的东西来坚定，但是我们价值观是基于我们是神所爱所救赎的人。所以其实你要肯定自己，就肯定你跟神的关系，因为你是神创造的，神创造你，神知道你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对你是最清楚，对吧？所以他知道你的好，他知道你的坏，因为你是他造的。所以啊，我们看到有人做比喻，100块钱拿出来摊开100张新的钞票，他就觉得值多少？100。啊，人家那边呢就把它卷起来，卷好。扔在桌上，值多少？100。然后拿到地上里面，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这张纸值多少？100。 它的价值有没有变？为什么它的价值不变？因为它价值是国家给予它的。市面的价钱，这个是100块美金，它不会是环境，你出生不良啊，你没有这个条件，你舒服度都不够多，你不成功，你这个人多败坏，你是不是做奸的，它都不会减低你在这个国家里面所给你的那个100块钱的等级。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就是这个样子，无论你怎样，你怎么样了不起，你不会是因为100变成1000或10000的，对不对？你100，你就是100。同样，你觉得自己多烂多糟糕，你还是100。为什么？因为你那个价值不是自己赏赐给自己的，也不是外加的，是创造你的那个给你定出来的。所以你姐妹明白了吗？哈。那所以上帝的救赎有这些方面的保证。他说，我创造你，我造成你，我救赎你，提名召你，与你同在，看你为宝贵为尊，爱你，引领你。我觉得上帝讲的这一段话哈，这是从他心里面讲出来。我向你也做出这样的保证，我何止是召了你就认了就让你自生自灭，没有，我一直在你身上里面不断的工作，一直在你身上里面经营你的生命里面，我一直不断的就是在你里面来有作为。我们蒙恩不是因为任何的善行，而是根据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一直强调一二三在强调的是基督教讲关系。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要调好你们的关系。父亲跟孩子就是关系，我们称他为天父，他称为我们儿女。这个是其他的宗教不讲的，其他的宗教讲利害，你好我好，你灵我就多捐献一点，你做这个我就做这个，就有点像人家许愿那种啊，去跟神讨价还价。但是我们的神跟我们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所以他给选民的应许，水不会漫过你身，火不会烧着你，然后别人代替你受难，我要召回你。你知道历代以来这句话很重要。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3:2，读：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着在你身上。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他以前是淋巴癌，他是有一次就是随便看医生，医生看到哎里面有点白白的，医生说长了这几个白的，就刮了一点拿去做化验，然后告诉他说你得了淋巴癌。他说不是吧，那么年轻怎么会得了淋巴癌呢？得淋巴癌那个时候做化疗，他也是个传道人了，哇，呕吐啊那种的难受啊，然后一些人中医帮助他调啊，使他的胃口好一点等等。他那个时候呢整天开始就想可能要有些事情要交代啦要什么什么啦，就想了很多的事情结果有一天躺在那里之后，上帝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就已经跑到死人之地呢？为什么你要切开那个死亡的面纱呢？然后他就读圣经，就读到这一段，他就哭啊。他说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你从水中经过，我与你同在。上帝说我就拿掉，你就不用经过水，没有。上帝说你火漫过你先烧不着，但是也没有说把火拿掉，只是烧不着你。你知道吗？上帝不把我们难处拿掉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同在。但是今天很多人呢，信基督要信仰，就有人说我只要求这个神呢，我就一切顺利无灾无难。我说错了，那你不用拜，因为你会很失望的。基督徒也会生 cancer， 基督徒也会碰车，基督徒也会有意外，基督徒也会死，也会被什么都有。但是呢，基督徒不同的就是神的同在，而别的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你想清楚你为了这一点信，你信的对，不然的话你信不对。但是这句话，水火只是代表一切的灾害，可能有些是比水火，甚至像我那别人家拿刀指过威胁，拿枪指过在那边威胁，那可能就是命都没有的。 但是水与火已经包括这一些了。所以历代有多少信徒因着这样的话心中里面得盼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面遭遇什么困难，但是我希望神的当时跟选民说的这话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不是没有水没有火，但是神必与我们同在，水漫不过我们，火烧不着我们。好，那所以我们想到说，当时的时候上帝已经经历他们，为什么他用水跟火，是对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很明显的，因为过红海就是经过水，有没有漫过他们身？没有，对吗？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但以理跟他的几个朋友在那个火窑里面怎么样，火有没有烧着他们？也没有。所以上帝不说谎，上帝说实话。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对这些所形容是非常深刻，因为他们的历史有跟他们记载。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不但是说问题虽然有，但是不会把你给淹没淹盖哈。而且上帝还是跟开玩笑，上帝说还有人来代替你受罪。你说说，是这样的吗？哈，历史上面也的确是这样。好，我们记得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时候，最后那些水漫到什么人身上？埃及军兵。那这是埃及军兵代替了以色列人。OK， 但以理三个朋友被掉进火窑里面，连圣经说出来的连焦的味道都没有。今天呢，我们去吃那个蒙古烤肉啊，人家请我去蒙古烤肉，我说拜托了，我不喜欢，我还要穿一个旧衣服，然后还不想洗了，吃完以后都想把它丢了，全身从头发毛孔都是那种barbecue 的味道，我不喜欢，可以吃别的吗 ？OK， 有人哇，这 unlimited meat 啊 ，sorry not my cup， 嗯，他也你啊，这个连口里面喷出来的气都是那个烤肉的味道 ，OK， 但是神说但以理焦的味道都没有，但是最后是什么人被烧死啊？那是把他抬去，因为很挤嘛，烧得很急很晃嘛，所以没去那些人都已经烧死。但以理丢在蝎子坑里面，结果是控告但以理的人被咬死了。哈曼我们刚刚查完了，他被干木架，他本来要莫迪改，最后是谁钉上去了？他自己。所以圣经里面的话是很念很准确的，弟兄姐妹，奥妙嘛，哈，就是神所说的预言。好，然后呢，他说这些选民啊，得救以后呢，他就是要去荣耀神了。OK， 荣耀神，荣耀神哦，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吗？你看第七节啊，是三章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请问上帝为什么创造人？很多人以为说上帝无聊呗，找个人谈话都没有啊，就造了一堆人，然后又麻烦，那又不听话，又犯罪，你看他自己惹祸上身。神为什么造人？为了荣耀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神，你根本不是为上帝活，你是为自己活，或是你为别人活，那你是白活。因为神创造你的目的你没有活出来，你就辛苦了一辈子，那你的一辈子做了什么成就呢？就是为自己，为别人啊，我为了你的儿女，对，可是错，是因为你不知道上帝为什么造你。上帝造我们是为我们荣耀他的，所以英国新命士的那个的信仰纪要理念就说什么呢？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人生的目的，生存的意义，除非你找到这个，不然它都不够有意义，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在任何环境时刻当中里面享受它。所以哥林多前书那边说，你们无论吃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要荣耀神而行。为什么把吃跟喝讲出来？他不说你的工作为了荣耀神，你养儿育女也是为了荣耀神，你今天里面好好那边弹琴得个奖，打球得个奖，就是荣耀神。先不用说这个，你包括生命里面最简单的吃跟喝都是荣耀神，那有什么不是荣耀神的意思？懂吗？你人生最基本就是吃跟喝， 都是为了荣耀神，那你人生有什么方面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常常跟说，对，劝我们下一代要好好用功上进都可以，但是不是为了自己，就为了神。如果你能够让他体会这一点，你不用什么努力的催他，他会努力的。你不用多叮咛，他都会自动做，因为他知道为神。但是如果是为了你，为了他，为了部落输给别人，你看拿他跟人家比，我告诉你没有用的。你盯一盯他就做一做，你不盯他就不做，因为他人生没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我们人生还有见证神，第十节，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神拣选我们什么？见证他。所以今天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做得很好，是荣耀神，为了见证神，让知道哇，你的上帝很厉害，而不是你很厉害。所以那时候我要看啊，很多人在站在台上面，有时候我就说他如果不是为荣耀神而做的，那我不见得就想要叫他再来做，因为他要人看到他不是看到耶稣，那对不起，这个不是我们服侍的目的。要透过你看到神，那这个叫做荣耀神，见证神。今天所有基督徒生存的目标和使命就是这个，请大家好好记住，也真的是把这个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欧洲哈，早在没有那么变成现在西欧那么多国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大版图都是有一个国叫做 Prussia 的那个皇帝 Frederick the Great， 他曾经问过他的一个参谋长，他的那个军师，他说用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上帝？有吗？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上帝吗？唯一的证明上帝。他的那个军师说有 the Jews。 今天单单看犹太人就可以证明这个神是真的。所以我说世界里面很多的历史，很多的什么政治局面，你都不用去研究太多，因为都会变的。但是呢，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的过去现在跟将来要好好的，因为他们是开始人类的历史，救恩的历史，但是他也是接收人类救恩的历史。所以什么都不要关注，中国都不用去关注了，真的要关注犹太人。所以有机会都还是要去圣地一下哈。救赎的因由，十四节说为你们的缘故我救赎你，然后二十五节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做什么。我看的时候我就特别自己觉得有所体会，今天原来神很多的作为啊，除了为了我们，也是为他自己。所以啊，我们今天常常啊怎么样，我们今天常常在神面前啊只希望上帝为了我，我祷告祷告上帝你为了我，对吗？啊，上帝啊，你看到我的苦况啊，你看到我的难处啊，你看到我的挑战啊，啊，上帝你应该怜悯我，你不是应该爱我吗？我们常常对上帝面前很简单说，上帝啊，你要看到我。我们有没有学习体会上帝的心？他要怎么样？上帝我不 care 你怎么想啊，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怎么想啊。我的祷告是完全告诉你说我要怎么想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软弱了。但是神做的事情也为自己想，因为神为自己想，神做的事情是更伟大，神做的事情是超越性的，因为神主是为了我们呐。好，所以他们说两个全师在这个擂台里面去打，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怎么祷告呢？我打赢他。他怎么祷告呢？我打赢他。那请问上帝听了谁呢？啊？然后这个打赢了，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了。那个失败的呢？我以后都不去教会了，这个上帝不灵的。那请问你也这样祷告，他也那样祷告，那上帝听谁的？那感谢上帝啊，上帝不是只是为我们呢，上帝是为自己的荣耀。所以上帝做事情为什么超越人的那个祷告，那么很狭窄的那个眼目，是因为他为了更好更多对人更有帮助的东西而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祷告。看来我要做一件信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不要害怕。四十一到四十四章，如果你去看，说了七次，我经文都给你列出来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讲过了，人类里面许多的坏、恶跟错，为什么我们撒谎？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呢？为什么有人要去偷？啊，为什么人要人家去批评他，他反击？怕，怕没面子，怕这个，怕那个，怕即使我们做很多的恶事。所以上帝给人的头一个安慰，不要怕。连那个亚当夏娃哈，做了坏事之后，上帝出来就躲，为什么躲？怕。所以上帝永远一出现的时候说，不会怕，不要怕。天使什么一跟人家显现说，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他就解决我们人的怕。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啊，不要害怕。这个第二次耶稣伦出现了、啊，耶稣伦的意思就是正直或是诚实的意思。OK， 所以这边用了几个字眼呢、啊？我拣选你，我造作你，我造就你。I chosen you, I made you, and I formed you。今天我们父母啊，在我们小孩子身上里面不是这个样子吗？我养得你大哈，我就供应你，我们都是希望这样。那上帝在我们身上里面也是这个样子，上帝造我们 made 我们，然后上帝拣选了我们，然后上帝呢在拣选的过程当中里面来雕塑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给上帝时间忍耐，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继续的，一辈子的，还没有做完的。那今天讲到这个假神呢，圣经里面在44章第9到10节又把这个假神的这个的主题拿出来讲，因为他唯一要去高举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嘛。你看到那些人的那个形容啊，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锤，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讲到说他们做这个烧到满身流汗，也是很苦的，很辛苦的，做偶像的那个工作哈，也是很辛苦，因为每一个偶像都是这样锤出来的哈。好，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报纸报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里面。其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看这种的形容，我们今天就发笑说，怎么有人还会拜偶像哈？但是你看到中国的庙多不多？有时候你常常去特别去观光，比如说你去台湾观光，大部分都带你去看庙，没有什么好给你看，他就是说你看我们多辉煌，然后说我以前呢曾经啊，像我去到那个泰国的时候，我以前呢泰国里面最不喜欢就是说他有去庙里面要脱鞋子，我就不喜欢脱，所以我就不要进去，我就站外面，我说看够了够了，没有兴趣，为什么还要给他那么尊敬？那是假的，还要我脱鞋子，要去拜一个，我觉得是根本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人的无知是什么呢？神按自己形象造人，圣经说的嘛，人又按自己的形象造了神，你说是滑不滑稽？创世纪讲到说，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把人造出来了。今天的人呢，就按照自己呢，给那个神像画个眼，画个鼻，画个眼子，千手观音，画个什么东西，多佛，做出来都跟人怎么一样啊？好笑吧？就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呢？弟兄姐妹，他砍伐香柏树，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前偶像俯伏叩拜，对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所以自己砍柴很辛苦啊，一些柴拿来去烧自己做饭吃，然后一些拿来这边雕个木像，你说无知吧？无知。我们今天拜钱财不是这个样子吗？你辛苦赚了一些拿来出来怎么然后你用它，这个钱财是你用它，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钱财拜得像玩人一样，就觉得它好像没有它不得了，那奇怪，这个钱是你赚回来，是你来决定怎么使用它的，它怎么今天变成有能力来决定你呢？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可怜。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臂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然后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你没有从一些了不起的人呢、啊、身上里面闻到有铜臭味这个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连身上发出来都是那个味道啊！所以啊，假神是永远被动的，人这个烧火的时候还要抱着他跑来跑去的。如果啊不盯好啊，地震的时候都会垮下来的。真神是主动的，人带着假神搬来搬去，真神带着人勇往直前。真假之别，好，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圣经讲到说，神对我们的罪一个处理方法就是什么？涂抹啊，不是忘记哦，因为有些人的记忆特好啊，每次吵架的时候就把那个旧账全部翻出来了。OK。Yeah,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处理了，就夫妻闹得非常厉害哈。然后呢，那个太太呢就很有理的告诉我说：“好，他上次做我什么东西？不，我不说了。OK，I forget and I forgive。”我说 ：“No, you didn't forgive and you did not forget. OK， 不然的话，你怎么今天还记得跟我提出来呢 ？OK， 我告诉你啊，我们人啊，除非是做过这个脑部手术啊，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唯一忘记呢就是忘恩，好，会复议，但是呢错我绝对不会记，不会忘记。你说过什么话，你曾经怎么怎么对待过我。 Only God forgive, man forget、okay? 所以啊，恨不得我们像上帝一样啊，那在我们的构造里面有个 delete button、okay? 我们现在在电脑里面干过这种很多的很悲惨的事情，对吗？一不小心delete，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方法把它找回来 ，I don't know 啊，这个是你们靠 engineer 吃饭的那个东西哈。但是呢，对我这种傻呆呆的人呢 ，once I delete, I forever regret。OK， 但是真正的 forgive 就是 forget。我有时候发现有些人呢，到了今天还是讲他以前的事情，我说啊，这个东西盘踞在你心里面有多久的时间了？为什么你放不下？为什么你放不下？好，古列兴起哈，150年之后，这个古列王终于出来了。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裁服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门。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告诉你，这个讲的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讲到古列要替上帝做三样事情。第一，他要做百姓的牧人啊，所谓的牧人就是把他们像牧人这样把羊造聚起来。第二，他要粉碎，神用他来粉碎巴比伦国。第三，他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建殿，那个当以斯拉的时期就发生了。所以今天历史学家哈看到这个巴比伦呢有100座的铜门。但是我们知道巴比伦给谁灭啊？不是。所以上帝说你可以断开这个铜门，打破这个铁栓，指的就是这个巴比伦。所以的确在主前541年做这个事情。好，要停到这里了，因为大家肚子都已经在饿了，在叫了，我的也在叫了。好，我们有准备在外面去吃饭的。好，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我们来祷告。好，感谢上帝，无论是水与火，你与我们同在。就把我们心中的害怕拿去，知道你的同在，我们就可以经过一切人生的困难。我们感谢你，不单造我们，你还要造就我们，你还要塑造我们，这是一生一辈子的事情。就让我们对你的心永远是敞开的，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上里面一个杰作，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荣耀你的，是见证你的。谢谢主给我们这样提醒， 也再继续为今天我们所谓在座的母亲献上感谢，求主让他们可以看到他自己辛劳的果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